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今天我们来关注特朗普加征关税的话题，特别是在最近特朗普还宣布对汽车行业也加征关税，而且是无差别的加征。那这到底会给美国的制造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我们从这个澳洲的制造业的过往历史里面，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政策发展里面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请来澳大利亚的经济学者邓欣来跟我们做一个分析。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邓欣老师你好。
你好 Lucy。
讲到特朗普对汽车行业加征关税，我们可能就会马上想到几年前关于澳大利亚的 Holden 它渐渐消失的这个过程，跟澳洲有关的这个 Holden 的例子里面，我们又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关税呢，其实好像就说是啊，我关税的方式来保护本国的这种汽车行业，也就是说牺牲一点点消费者的这个利益，让我的这个汽车行业能够发展。澳大利亚之前它是有三大的这个汽车厂家，除了 Holden 还有 Toyota 和福特，之前都在澳大利亚呢是有生产厂家，最后呢都一一退出。那么 Holden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因为我们可以感到呢，关税其实也就是说用其他人买单的方式来保护汽车制造行业。在澳大利亚的情形呢，我们看到的正好是有一个类似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么我们是以纳税人，就是政府为这些汽车厂家呢提供补贴的方式呢，希望呢能够保住这个汽车生产这个行业，最终也看到的确实是以失败告终。以 Holden 的例子来看，从2001年到2012年这个12年间，Holden 他一共有多少纳税人的钱在补贴这个 Holden 呢？就只看这一家，那么他其实是有20几个亿，平均下来他 Holden 每年收到政府补贴是高达1.8个亿。那么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我们说哦，我能为了保证我们的汽车的这个生产，这样我们能保证我们这个有制造业不要离开澳大利亚，在2012年，从2012年的数据来看，每一辆 Holden 生产的汽车，我们就以它是有政府的补贴，是2117块钱。我们又说啊，那我们是为了保护澳洲的工作呀。当时 Holden 它一共有2900个就是这个员工，那么相当于纳税人每年要补贴他们62000多澳币。那么这样一个模式，其实因为它本身它的制造业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是吧，它没有竞争力。那么这个呢，不是说你能够靠补贴或者靠关税能够真正的改变这个情况的。那么是啊，澳大利亚它确实也补贴了啊10几年，这 Holden 呢也是一直因为这个补贴留在了澳大利亚，但是最终大家会发现这样一种操作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那你每辆车你补2000多块钱，那你这2000多块钱我可以用在别的方面啊，那我可以发展别的行业，不是说只有制造业的工作才是工作，别的行业的工作就不是工作了。这是一种执念，而且呢我觉得这种执念其实是非常有害的。
那你觉得制造业它为什么在各个国家的领导人的心目当中是如此的重要呢？
其实我想啊，有好几个因素吧。大家总觉得这个制造业的工作才是工作，正儿八经的我在生产一些东西，那么这个工作好像是感觉是非常实在的啊。那你如果去做什么 IT 啊，其实这个东西很虚，所以这个工作我觉得好像就不是工作一样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制造业它的比例啊，它是从16%，从80年代的16%降到现在不足6%。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很多制造业的工作是没了，但是我们真正的想想，到澳大利亚大家都觉得没有工作了吗？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澳大利亚它的这个特别是近几年来讲失业率是历史新低，所以说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说制造业的工作才是工作。但是呢这个已经深入人心了，大家就是政客们就觉得哎，我只要做一点什么事情 拯救了制造业的工作，那我就会被人家看起来就觉得哎呀像个英雄一样的。另外当然还有一个政治上的考量，大家可能会觉得呢，哎呀这些制造业生产的这些产品啊，都是我们哎日常生活当中好像是非常必须的东西，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制造业了，那我们就要仰赖于其他国家才能够得到这个我们生活的这个必需品，所以就觉得这个没有这种安全感。但是呢这个也是一种执念，我们就说你就想想澳大利亚它的国防产品，那个是关于一个国家的这种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产品，那都是由美国来去生产的呢，是吧？有多少飞机是澳大利亚生产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执念。但是呢，这个执念呢，就是说老百姓也有，那么政客们觉得这样一种执念呢，正好呢也让他们去多得选票，所以说呢，他们也就是不断的去在不时的呢就要推动这些东西，是吧？然后呢，尽可能的利用这样一种大家的这种不安全感呢，来为自己的选票啊，或者说为自己的支持呢进行利益最大化。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能够想到的几种理由吧。
但老师有没有可能还有一种原因，就是从事制造业的大多是蓝领的工人？你刚才说这个IT 行业也是一种恰当的工作，但是做制造业的蓝领工人他不太可能一夜之间去从事这个 IT 的工作，所以他其实从属于不同的人群，因此呢可能强调制造业可以吸引到这部分人的选票。
是的，你讲的非常对，他不仅仅可以说是蓝领的，可能说他们也更容易被视作弱势群体。那么制造业相对来讲又从事的工作比较辛苦，然后呢在失去工作之后又很难重新就业，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对这样一个群体相对弱势的这种群体的支持呢更容易呢得到大家的支持，也确实是有这样一个考量的。
那如果是从关税的角度来讲，如果是关税让其他进口的汽车的品牌的价格升高了，那跟国产的这个汽车的品牌是不相上下的话，那更多的人会去选择自己国家的品牌。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在某一种程度上帮助国产的品牌在竞争上起码不会被其他的产品的低价直接打败？
但是呢，这中间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零件问题。大多数厂家，包括通用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很多厂家，他们其实都在本地，是有生产厂家的。当时一旦这个关税的这个消息宣布之后呢，其实通用汽车它的股价就下跌了10%几，但是特斯拉呢就基本上没有变化。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通用汽车它的很多的零件它是从海外进口的，而这个零件呢它同样的是要受到这个关税的影响，所以呢大家一看，哇，这样的话通用汽车他们的成本立马就会上升的，最重要的来讲它的利润是会下跌，你再提高价格的话也不可能说完全把你这个关税增加的这个成本的来弥补过来，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实际上这个关税是由生产厂家和消费者共同负担，取决于消费者他对于这个价格的反应是如何的。如果就是说就像 Holden 一样的，大家都不愿意为这个高价格买单，他就有可能看到这个 Holden 的这种情况一样的，就是说关税可能会造成某些厂家他们就无以为继，或者是他们的某一些产品呢是无以为继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即使你说是能够保护国内的这个汽车制造厂家的话，那么它的这个保护呢，其实来讲它的负面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最终来看，要看消费者是如何反应的。现在没有，包括特斯拉在内的，没有一个美国的这个汽车厂家呢，它是100%的这个包括零件都是从国内这个生产的。它的几乎所有的这些主张呢，其实都是更多的是基于政治上的原因，他是找了一些简单粗暴未有效的这样一种解决方案，用这样一些手段他可以最大的程度的是吸引到选票，而且呢是会鼓励别人去支持他。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是选择了关税啊，保护我们的制造业嘛，这个大激起大家的爱国情绪，对这些移民对外国人的这种仇视，这样的话呢，对他的基本面来讲，基本盘来讲呢，他是更容易得到支持。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南澳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邓欣的分析，谢谢。
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